十五节，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之前，神跟他说，在圣灵的默示下特别讲说，我今日，他不必加今日，他就说我吩咐你就好了，我把生死祸福放在你面前，你选择，他这样讲就可以了。他说今日，我想是提醒历世历代所有的读者，就是我们每次看圣经所有的话，包括这句话，那话是对我们今天这些人说的，不只是对几千年前的要进入迦南地的那群人说，不只是今天对我们说，也是在主再来之前对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说，也是对板桥的弟兄姐妹和不信主的，包括我们当中的传道人、平信徒，我们每个人说，神永远不变的话在对每个人说，在主还没有再来之前，主再来了以后，那就不能再改变了。现在你可以有个选择，你要选择生还是福，死还是祸，生死祸福放在你前面，你选择。那么耶和华当然劝你，在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天地都做见证，事实上耶和华自己讲的话就比天地还大好，请你选择生命。选择生命就是选择相信神，选择生命就是选择听神的话，选择生命就是专听从他的话，专靠他，谨守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样你就活，而且活得很好。神要把你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去，就跟今天神也对我们每个，包括在板桥、在台北、在全世界历世历代古今中外，亚当夏娃的后裔一直到主再来，没有一个例外的，神借着教会、借着圣经跟每个人讲，你选择生命，选择福气。你说我当然要选择生命，谁想死啊？我当然要选择福气，谁想选择祸患呢？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是神告诉你，你所看到的福气和生命不是福气和生命，只有一个，你选择信靠上帝，选择遵行他的话，你愿意信靠他，你就有福气，就有生命。这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讲的，也是对我们讲的，你一定要专心的靠他、哦、如果你不选择这个，就死亡。其实这也是一个布道会的信息，这也是对以色列人已经是基督徒的培灵会的信息。我们要选择，因为我们生活中天天面临同样的选择，你要选择顺服上帝还是不顺服上帝，相信上帝还是不相信上帝，跟随上帝还是不跟随上帝，遵行他的道还是不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还是不谨守。那这一切的上帝的话，你会觉得太长太多了，有没有简单一句话？有啊，所有的圣经上帝说把它归纳起来，就是爱神爱人，对不对？所有的诫命就是这些。所以他在这里也讲到说，第二十节，爱耶和华你的神，你要爱上帝，这样就蒙祝福了。人间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只有上帝的道永远长存。人间所使用的东西，神所使用都会过去，包括我们也会死，但是若我们继续在神的手里，我们就继续有永远的福乐。在三十一章，摩西，神对摩西讲，或者摩西也对以色列人讲，我现在120岁了，事实上这是摩西死前所写的，死前大概一个月之内摩西写了生命记，这实在是一个很幸福的死亡。也就是说他死的时候不是长期在那种艰难痛苦熬人，自己也痛苦别人也痛苦的状况中。各位，我们今天很多人是这样子，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托科学之福也许是托科学之祸。 我们的生命越来越长，我们的死亡也越来越长，死了几十年还死不掉，你说是累死了。你说活了几十年，活了几十年插管子，活了几十年在那种没有意识的状况中，各位，这我们都经历过，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朋友有很多，越来越多是这样子。我们寿命平均寿命越来越难越长，但是我也觉得我们平均死亡年龄也越来越长。真，你并不是活得很喜乐很丰富。摩西呢，是他到死的时候那一刻，他都是眼睛没有昏花，力气充实。他120岁，他还能够写着生命记，写了整篇呢。当这是圣灵的感动了，我们这是十几天之内写的，我们十几年也读不完生命记，他十几天就把写完了哈。不过我想人也还是会有影响了，所以那个第二节说不能照常出入，可能也是表示他到底是年纪大了，然后他也有一件在上帝奇妙的带领中他会觉得很遗憾的事，你不得过这约旦河，这是因为摩西犯过错误，所以神就给他这个处罚。不过我们感谢主，他是在跟耶稣在一起，所以不能进世界的流奶与蜜之地，有永恒的流奶与蜜之地，那是更好。不过我们如果在世上我们也能够有那个丰富，那当然也很好。我会过去，约书亚会过去，每一个人都会过去，但是神会继续。耶和华第31章第3节，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神会引导你们，神会灭绝当地的人，神会让那些抵挡上帝人都灭绝，但是你一定要，第5节，你一定要照我所吩咐你的一切命令，你们要听我的话，我就除灭你们的仇敌，听我的话，我替你们做事，你们也要替我做事，我吩咐的命令你要怎么带他，你们都不要害怕。摩西会过去，上一代会过去，神会兴起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许没有摩西，事实上大大的不如摩西，但是约书亚，我与他同在，我也与你们同在，我会带领你们。各位，每一代每一个领袖每一个群众都有相似也有不相似的地方，有人优秀有人差一点，但是人间包括教会在内，不管怎么好都会有过去的。再兴旺的教会，包括我想知道，我看历史上最兴旺的最属灵的是那个16世纪的清教徒或者17世纪的清教徒，但他们在英国留不下来，就在18世纪17世纪到了这个新英格兰，就现在美国，他们实在是圣经也熟悉，生活也近前，人品也高贵，学问也非常的好，也任劳任怨，但是也不能持续很久。这也是到了大概18世纪开始，清教徒就开始慢慢衰弱，慢慢忘记上帝了。不要说其他的，有名的像我这个，像上一个世纪开始的 YMCA 青年会，到今天已经是，我看已经是没，最起码没有以前那种福音的活力了，甚至都很世俗化了。任何一个教会，包括行道会，包括长老会，包括浸信会，任何一个教会都有兴有衰。通常就是到最后信仰慢慢离开了上帝，经过可能快的话几十年十几年甚至几年，慢的话可能上百年，但是慢慢就离开上帝，慢慢就不敬畏上帝，慢慢就越来不敬畏上帝，离开上帝，到最后就跟以色列一样，后来就垮掉了，就没有了。但是上帝的教会不会停止，神总会从不同的人群当中再兴起一批，好像枯骨复活一样，好像枯木逢春一样，再兴起一批。也许欧洲的教会永远的过去了，神兴起北美的教会，也许北美的教会有一天会过去，神兴起韩国的教会，韩国教会现在是方兴未艾，但是各位，我也跟你保证，不是我跟韩国人有仇，也会过去的，我们愿他继续兴起，但是也会过去，也许神兴起其他的，有人说非洲的， 有人说会是中国人的教会，我不晓得，但是兴起衰弱，兴起衰弱，神会继续在每一个国家民族肤色中做他的工作。我希望在我们当中继续，我不知道，我希望神所拣选的儿女继续永远永远长存下去。人看起来会有衰有兴，但是我们希望属神的人一样可以得到恩惠和慈爱。你看摩西那么优秀，但他不能带百姓进去，那一代跟他一起的百姓蒙了那么多恩典，经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们不能进去，反而很无名小卒约书亚能带领下一代进去。这都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就是因信称义，就是神真是，你根本不必因为你的任何不好而绝望，你也不必因为神给你很多优秀的地方而自大。那优秀的地方如果让你自大，你就会跌倒。如果神给你的微小你去依靠上帝，那么神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会建立能力的。约书亚过去了，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代都是刚强壮胆，我们经历会跟摩西在一起，跟约书亚在一起，我们经历会跟尼布甲尼撒二在一起，跟巴比伦人在一起，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知道不管在什么环境，我们有神的律法，有神的话，我们有神的灵，我们就不惊慌不害怕，我们就能得胜。摩西知道自己要过去，但是他就知道生死祸福的拣选就是继续信靠上帝。在31章，摩西继续讲到以色列人在过年一年三节，就好像我们今天大年初一一样，以色列人也看重这节期。我们最看重的应该是大年初一了，比元宵节，比什么什么其他的任何节日都更重要。大家都在过这个节日的时候，以色列也过这些重要的节日。这些节日，这些任何一个节日，你都要记得上帝。在这些节日，我们记得常常是采购啊、菜啊、饭啊、新衣服啊、红包啊，这些都很好，感谢主。但是任何一个节期或者任何一个非节期，我们都记得我们纪念的是上帝，我们认识是永远不变的上帝。因为人的软弱，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节期，圣诞节、复活节或者什么来提醒我们，或者刺激我们，或者像世俗一样借着这些节期团圆也好，刺激消费也好，这些我们都不说一定都不好。但是每一个节期，包括第十节，七年的末一年豁免年，定期住祝棚节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为什么在这里讲呢？好像七年一次来定期的听神的话，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摩西或耶和华已经预见到了。我们听神的话，我们聚集一起在神的面前，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天天的事。我们不是天天在教会聚会，但是我们天天应该跟弟兄姐妹都有美好的交通。我们也不是每天都有小组聚会，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上班的地方每天都有一起祷告，但是最起码我们在灵里面应该一起。我也很希望我们在家庭里面每天，我都不觉得说我们要有大志哦，因为通常有大志就会大起大落。我们每天有个一分钟的时候，有一顿饭大家一起祷告，我觉得这就已经很棒。不过我觉得这个一分钟恐怕都很难办到。但是神的儿女能够时时刻刻在那里祷告，做捷运上班的时候听神的话，那是很有福气的。我猜是到后来以色列人就跟现在很多传统的教会，包括在欧美的，到最后聚会就是什么呀？一年一次圣诞节去一次，一年两次圣诞节一次，复活节一次，就很多人对上帝已经失去敬虔的心了，就但是还是一个基督徒，就一年去一次。以色列人呢，可能到后来变成七年一次，所以他七年一次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每年都有，但是他说七年或每年的时候，你们起码还要听听神的话吧。到这个时候恐怕以色列人已经挽回不了了，但是 不管你是还很近前的时候，或者很远离上帝的时候，神总希望还借着最后一根稻草也好，浮木也好，来拯救你。十一节，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你看哈，男女孩子寄居的都要听。哦，那这我们就不会被想到说这是欧洲那种已经离弃上帝，但是一年还有一次说自己是基督徒听一听上帝的话，甚至到七年一次。各位，这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聚起来，包括小孩子聚在一起。但我也承认，有的时候我们有儿童主日学，有分开聚会，分开聚会有分开聚会的好，青少崇拜有他们自己的乐团，有他们自己敬拜方式，老人有老人方式，很好。但是呢，我们一起敬拜也很好。如果分开聚会都是敬拜同样一位主，一主一信一喜，很好。如果分开聚会只是我们要唱唱我们喜欢的歌，那就不好了。唱喜欢唱的歌很好，但是如果不是在敬拜上帝就不好。如果敬拜上帝就要在一起，我们是同样一位上帝，神说把他们通通聚在一起，甚至是寄居的。这个寄居的包括我们在这个板桥市里面的外劳是寄居的，也包括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在世上也是寄居的。我们通通聚在一起，要让他们听神的话，把这些律法书的话给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一切的话。哦，各位，教会这个大概办不到吧。我们一年一次能够在什么文化中心办一次福音聚会，使那不信主人来听我们唱一唱平安夜，那已经谢天谢地，就谢上帝了。你真的觉得我们有这个办法把板桥市的人通通聚在一个广场，也不是王建民来了，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人来了，也不是造势大会，就让他们听，你们要听哦，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哦，把你们家的妈祖丢掉。各位，有可能吗？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妈祖都丢不掉了，因为是婆婆的或者是长辈的。好，不管丢得掉丢不掉，上帝说你要选择哦，你要让每个人都听到这个选择，听到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要敬拜他，相信他，单单相信他，否则就是祸与死，选择就是生与福。我们需要讲，不管他们有没有听过，十三节，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样你们才能活得久。然后耶和华说，把约书亚也叫来，你快要死了，通通站在会幕前面。然后十五节，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以上。哦，下面摩西有点说预言了。第十六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要在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地上，在那地中的人随从外邦的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会离弃他们，然后就有许许多多的祸患临到他们。然后到祸患临到他们的时候，十七节最后一句话，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哎呀，各位，大年初一念这个真是不吉利啊。我们基督徒不相信吉不吉利，我们相信我们永远蒙福的。但是好像有一个不幸的事，这跟我们有关系哦，这些都跟我们有关系，跟以色列有关系。就是刚才我讲的好像是受祸，就好像一个团体，我说清教徒，那你说以色列人可以，这一代他们要进到流奶与蜜之地，而神教摩西已经看到一个未来，这未来是将来他们会亡国灭种。各位，我们今天看台湾，我们看未来是怎么样， 我们觉得哇，台湾会非常的发达，非常的好，还是怎么样？我们看中国是怎么样，我们看美国怎么样，我们看日本怎么样？各位，我不是说我们也不应该，虽然很多基督徒这样看，我们在看未来的时候，我们跟那个经济学家或者是股票市场的那些人，不管是骗子或者是专家，他们在预测股市一样，我们不是。他们预测可以预测，譬如说股市这个过年以后会大涨，或者是中国大陆的经济看好，最大概30年之后就会领航全世界，或者是日本不会复苏，或者是韩国会怎么样，就这些有很多的预言。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最多的预言是经济，最多的预言是股票，因为我们都在想这些。然后台湾会怎么样呢？我自己看啊，不是我看啊，我不是专家，我听啊，听这些人讲，好像呢，因为我们现在状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呢，听说有一句台语，我不知道怎么讲，就算好起来，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好了。我不晓得，各位，我不觉得基督徒，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应该跟这些看法一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近的天灾人祸特别多，很多人在讲，不是在讲经济，就讲整个世界的时候，暖化好像灾祸要来，连不信主的人都这样说，好像一般都是这样，会有很不幸的事情，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不乐观。但是呢，虽然这么不幸，我看很多不信主的人，就是我要趁船还没有沉下去之前，我要大捞一笔，好好享受就好了。我觉得世界上人想到就是这些，比较正派的人会想的比较正直一点啊，能够正直的，能够让大家都好一点；比较邪一点，就是自己大捞一笔。基督不应该这样想，我们的想法不是世人的想法。我要先说，教会起码我这样觉得，我们不要跟世人一样学做预言家，那这世界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各位，我并不知道。你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知道啊，耶稣有讲啊。然后我们台湾的，我们华人里面常常会有一种这世界会越来越坏，我不觉得圣经里跟我们讲的是这样。圣经里有讲，这个世界上的人抵挡上帝，神的震怒在他们身上。但是你要说越来越坏啊，我要觉得说世界末日在创世纪就发生过两次，索多玛、俄摩拉和挪亚的时代，我们今天还没有经历过的。照耶和华对挪亚时代讲的话，还说以后不会有这么大的灾忧，起码不会有洪水灭世界。当圣经在新约的时候，好像有讲到很多的灾难哈，但是也同样，我们上一堂有讲，因为教会末后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能够确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神在掌权，我们能够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属神的儿女有永远的福乐，这我们能确定。我们能确定的是这个，至于说我们肉身经历的会有什么经济衰退啊，或者经济复苏啊，或者什么，这个我留给那些专家去说。哎，专家的说法也都互相打仗的，我们就敬畏上帝吧，那些可以参考，但是不是绝对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基本上是非常乐观，因为我们认识上帝，我们也非常悲观，因为我们知道人的罪恶。但我们因为认识上帝是胜过一切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乐观的，绝对的乐观。但这乐观不是说我们天天都发财，这乐观不是说我们不生病，我们都知道我们会经历这些。而甚至我们在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个好像很不幸的事情，就是我刚刚讲的，以色列也好，任何一个组织也好，个人也好，好像日子过久了总容易忘记上帝。我不要说个人，我觉得组织，个人可以不断的更新。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个人，我们肉体虽然一天一天老化，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不但可以也应该，也就是每个基督徒， 我们应该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多平安，越来越多圣灵的果子，越来越多一切从神来的属灵的丰富。那不表示我们一定身体越来越健康，照一般常理我们身体不会越来越健康，不是说我们会越来越哇篮球越打越好，各位应该没有这种事。不是说王建民信了耶稣投球就投到90岁，还是他的那个时速是180公里的，我想他还不太可能。神是会做这样事，但一般来讲神不做这样事。神能叫死人复活，但一般来讲神不叫死人复活。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死了，我们不会叫他马上就希望他像拉撒路一样活下，活下我们会吓死。神会叫死人复活，那是讲将来的普遍的复活，那是有的。所有的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马上与父同在，好的无比，这是有的，这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在世上这些所经历到的也跟一般人会一样，甚至一个组织包括教会的组织可能也是几年几十年最多几百年会衰败的，但是神会兴起新的组织，而神的教会无形的会一直下去。以色列，现在第19节，你要写一首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哎呦，真麻烦了。各位，我们要唱一首歌，这首歌如果是见证主的信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歌哈。有的人心里总有歌哈，耶和华祝福满满啊，耶和华同在啊，这些歌就见证主的信实，让我们信心小的时候，环境艰难的时候，我们一唱，心里的力量就起来了。这可能我们有这些歌或者有这些经文，基督徒是喜欢唱歌的，基督徒不大喜欢背书的，跟世人一样，但特别喜欢唱歌，所以我们喜欢唱一些福音的诗歌，我们喜欢唱一些短歌，这些短歌激励我们见证上帝是如何的美好。在圣经里面很多的歌，包括诗篇，包括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摩西曾经米利安叫他们唱过的歌，那歌是见证上帝永远祝福的。就先唱首歌，让你在艰难在欢喜，而且世世代代不会忘记上帝，上帝的恩惠和慈爱。现在要唱首歌，见证你们的不是。各位，你们什么时候教你们的小朋友，或者世俗的，或者在家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唱歌啊？是你一定会30岁会破产，40岁会得癌症，50岁就是瞎，就死掉了。你全家哈，你的房子会碰到地震，你的什么，你的田会被88水灾冲掉。各位，你什么时候唱过这歌？没有吗？我刚唱都唱不出来。但是如果要唱什么祝福的歌，有很多。各位，有没有人在婚礼里面，我们婚礼里面都是祝福，虽然我们不太敢见证，而且尤其照现在离婚率我们也很担心，但是呢通常婚礼里面就都祝你啊，祝你们幸福啊，永永远远的幸福快乐，大概都是这样吧。我们大概没有听过婚礼说你们大概是后年就要离婚了，你们大概估计蜜月的时候第一次吵架，其实这些都很准的哈。然后你们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外遇啊什么，我们不太喜欢，我们不会讲这种话。圣经啊，我们说我们是绝对乐观的，因为我们有上帝，而我们知道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十字架救恩，我们知道只要认罪悔改，主的恩典永远是丰丰富富更新的。但是就是我们知道上帝，我们向神诚实，所以你在圣经里看到很多人间看不到的诚实话。现在要过迦南地了，要进去了，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当然应该有一堆祝福的话，摩西也要死了，应该有一堆祝福的话。摩西说，我教你们唱首歌，正和告诉你说，你一过去就会拜偶像，你一过去就会惹神第一次怒气，就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上帝就会灭掉你们。摩西的歌是这样，摩西的歌有两个，一个摩西的歌就是在红海边唱的诗歌，那是祝福的，一个歌是这个歌是见证他们的不是的。好了，我们又有一个困难了， 圣经里面讲到人的败坏真是叫人绝望，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恩惠真是叫人喜悦，这两个哪一个大呢？我们当然说过犯不如恩赐，这是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过犯不如恩赐，我们非常感恩，但是我们没有忽略那些过犯，好叫我们被提醒。所以摩西他也不怕人家咒诅他，他也不怕人家编他的诗，他就说我要见证你们的不是，你们一定会背逆上帝。不过各位，我在这里讲的时候赶快要讲哈，这个歌这些歌和圣经所有的记载一样，基本上还是祝福的。神在最愤怒的咒诅里面和警告里面还是祝福的，是要我们回到神那里。二十节，三十一章二十节，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这个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也很真实。流奶与蜜之地，神一要我们丰富，神一让我们丰富吃得饱足，对不起，下面一句不太好听，身体肥胖哈，就偏向别神了。苦的时候像浪子一样，就会清醒过来，一舒服就忘记上帝了。当然，苦的时候也有咒诅上帝的，舒服的时候也有感谢上帝，这都有哈。但是我们要想，我们还是不要搞错了。即使是这样，神还是恩待的。过二十一节，那时有许多灾祸、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的后裔口中必念诵不忘。我未领他们到我启示应许之地以前，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这首诗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传下来。这首诗歌呢，如果看后面的三十二章呢，我们不觉得那是什么咒诅，其实那正是我要讲的。以色列人他们的个性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有那个罪恶的本性，那个原罪让我们容易偏离上帝。但是真正属神的那些人，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个人都是，我们也会跌倒，我们也会犯罪，我们也会怀疑，我们也会愤怒，我们也会侥幸，我们也会动摇，但是我们总会回到神面前，那就够了，那就够了。所以神有摩西有很严重的警告，那个警告是叫你不要自大的，叫你随时回到神面前，但是警告的内容其实是祝福的。好，然后摩西写了歌，然后要约书亚刚强壮胆，然后把这律法书上的话二十四节写在书上，即使写完了，这应该就是写完整个生命记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在那里可以见证以色列人不是，因为我知道，二十七节，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了死后呢？哦，这就是新娘子在对新郎说，我在你身边你还敢斜眼一直看那个伴娘，如果我不在，那你会怎么样花花心了 啊对不对？男人常，哎，各位，你老婆就在你旁边，你还一直在看别的女人，她不在的时候会怎么样啊？摩西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们都悖逆上帝，上一代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那如果我死了以后呢？各位要小心一点，你的答案是说，如果是死了以后，那更是完蛋了，那你就讲错了。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先不要讲丈夫和妻子，这个太敏感了，不要讲哈。我们做父母的，尤其小孩子出国读书了，或者到外地去了，这我自己有这样经验啊。我两个小孩就在去美国读大学的时候，还有现在去工作的时候，一个是在纽约工作，而且又在华尔街，哇，那个 都觉得到索多玛、俄摩拉去工作，只是比到拉斯维加斯赌场工作好一点点而已。去那种地方，要听到一大堆恐怖的事情，真是吓死了。尤其是康师母，那一定是很担心，天天以泪洗面，忧愁像那个哈拿一样跪在那里流泪祷告。啊，当然他没有了，只是我们会想到嘛。我天天盯着你，我看着你，你还这样，也不读经也不祷告。我儿子读经祷告了，只是形容一下哈，就是好像我们会担心他这没有那没有。那如果他一旦没有人看，那会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哈，我们在担心的时候常常担心错了，而且那个错误的原因啊，老实说啊，就是因为你自己想啊，当年老爸老妈没看到我的时候，我何等放肆，所以想我的儿子女儿也会那么坏。那种管儿女特别严格，大家都当年特别坏的。对不起啊，对不起，我这是在开玩笑，冲淡一下气氛。其实我的重点不在说我们都会坏或好，或者有人看或没人看。我要表达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人的确是不可靠。这个其实不需要基督徒，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不可靠的。我们的重点在神是可靠的。事实上，整个这里也在讲，事实上整个圣经也都在讲这一点，就是人是不可靠，但神是可靠的。我们人没有任何的自信，也不应该有任何自信，但上帝是绝对信实的。以色列败坏，没错，我们也败坏。我们人看得见的时候，其实人看得见的时候，可能我们犯的罪更诡诈，就是我们暗暗犯罪，还是犯，只是偷偷的。那加上一层吧，就是说谎，对不对？人看得见的时候，人有律法在管的时候，并不就脱离了罪恶。当然外在的一些和谐也是好，外在的乖也是好，但内心不能在神面前称义的。摩西的意思其实是告诉我们，不管是律法，是有摩西在，我们都在犯罪。摩西不在呢，当然律法还是在那里。我们需要知道，就是神仍然在管教，神也仍然施恩怜悯。起码我儿子离开我们去外地读书这段时间，我并不觉得他们比我就在我们身边就要更糟糕，有的时候更好。哦，各位做妻子的，所以也不必太担心了，说不定不在的时候他更会想念你了。当然了，我不能保证这个夫妻事，我已经不要讲了哈。是你们会全然败坏。我们看圣经却不能只看一处，每个地方都是圣灵默示的哈。第二十九节，31章29节，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作恶，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就是你不小心看圣经哈，看这段经文都以为以色列马上就败坏，坏得一塌糊涂，然后以后在约书亚记、士师记也是这样子。其实不是，第一个，摩西在的时候他们也全然败坏了，包括上一代，包括可拉党，包括亚干，包括他们在上帝多次在旷野发誓要灭掉他们的，他们那一代并不是没有全然败坏。全然败坏是亚当夏娃每个后裔的特点，你我都是，我们要认定这一点。然后我们要知道，上帝总是让他的仆人使女，虽然他仆人使女也是罪人，提醒扶持我们，借着他的律法，借着他律法里面所涵盖的福音，借着他福音里面所涵盖的律法，提醒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医治我们。我们从外表并不能看出哪些是不是真以色列，不是真教会，是败子，他们就永远不会回来了，或者最后不回来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能够知道的，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你的信实永远可靠，主，我年老发白的时候你不要丢弃我，我少壮精明的时候不要丢弃我，我年老发白的时候不要叫我丢弃你，我少壮精明的时候不要丢弃你。就是我们不要神丢弃我们，但我们也求神让我们不要丢弃他。 你并不是在精明的时候会丢弃他，能干的时候会丢弃他，在壮年的时候会丢弃他。各位，我们很可能在悲观绝望癌症很痛的时候我们也丢弃他。就是人要离弃上帝和人要亲近上帝有不同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穷苦的时候亲近上帝寻求神，有的时候我们穷苦的时候咒诅上帝，有的时候我们得癌症很痛的时候我们寻求神，有的时候我们得癌症很痛的时候我们咒骂神。各位，不一定的，我们只有求神，神把他的律法把他话放在我们眼前，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拣选到美好的。我们总是不管怎么样相信神，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已经成就了一切，那我们就蒙恩了。所以以色列的偏离那是真实的，但是以色列继续蒙恩也是真实的。你看生命记下面的约书亚记里面讲到的比较多的是以色列人的没有败坏，比较多的是他们听主的话。四世纪是败坏和听主的话交织的，撒母耳、扫罗、大卫的时候也是交织的，有的时候听神的话的时候多一点，有的时候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多一点。任何一个时代，包括耶稣的时代、保罗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种族、任何一个环境，包括对妓女、对税吏和对法利赛人都是一样。你以为妓女税吏就真的很败坏吗？耶稣说妓女和税吏比法利赛人先进神的国。那我们也不是说每个，你到天堂看到每个姐妹都是妓女，对不起，我侮辱你们了。而是说他们通常在艰难的时候这些人比较容易会去寻求神，所以得了恩典。但我们也不会说法利赛人就没有得救的，也有很多像尼哥底母虽然是暗暗做主的门徒也是很了不起的。然后我们更难以想象就是有一个最危险可怕逼迫教会的法利赛人，就是扫罗，后来成为上帝所重用的仆人。就从外表我们看不出来，但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每个人。你能知道就是这位神是最美好的，任何时候都是美好的。那个任何时候美好包括你在最败坏的时候，只要你归向他，神就拯救，神就恩待，神就涂抹你过去所有的罪恶，这我们知道。但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在生活中少一点被神的管，少一点被神管教。但真的被神管教归向神也非常好。所以他是警告也经历，但是在这些警告经历里面我们继续看到神丰富的作为。就以色列在旷野那四十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色列在出埃及的时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你自己去想。你要想说以色列在旷野真是天天悖逆，天天发怨言，以至于神要消灭他们，这圣经讲的当然是真的。但那四十年他们也经历上帝给对他们的抚养，这在生命记一开始第八章就有讲到，耶和华抚养你们这四十年好像父亲抚养儿女一样，那是美好的。在出埃及那段时间或者出埃及那一代，你也可以说在埃及怎么样，那个生活很痛苦。怎么痛苦？有恐惧，小孩子男孩子生下来就要丢到尼罗河里面，这恐惧啊，艰难，因为做苦工命苦啊。但是你也看到他们经历上帝最伟大的神迹，包括埃及的十个灾难他们没有，他们能幸免于难，包括红海的分开他们都经历到，他们像耶和华伟大的军队一样出了埃及。各位，最荣华的事他们也经历过。耶稣那个时代的人有福还是没有福气？他们跟耶稣那个时，再没有另外一个时代能够跟耶稣同一个时代。但耶稣又讲他们有祸了，因为在他们中间行的神迹，如果行在索多玛、蛾摩拉，还可以存到现在。跟耶稣一起的人是蒙福的，跟耶稣一起的人如果没有信心是受祸的。各位，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的上一辈，我们的下一辈，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个人，我们都是有福的。如果我们继续不断靠着上帝信靠他，那就是有福的。摩西所唱的歌是什么歌呢？我们看三十二章第一节：诸天哪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 这是摩西说的，这也是上帝的灵感动摩西说的。所以既表达出摩西，也就是我们神的儿女、神的仆人的心态，也表达出耶和华的心态。这是圣经奇妙的地方。我的教训要凌厉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很生动，这好像是琼瑶的琼瑶小说一样，很生动。上帝的话很柔和的滋润大地，这是甘霖，这是丰富，这是温和的，这不会造成水灾，不会造成土石流，这只会让我们结实累累。第三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大而可畏，又是美好甜蜜的。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是完全的，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是公义又正直。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有邪僻，有这弊病，不是他的儿女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要继承产业的，我们现在就是他儿女，我们就现在就享受，像浪子回头一样享受父亲家里的肥甘的，我们都享受。但是我们也仍然有悖逆愚昧。以色列人被拯救以后，我们基督被拯救以后，第六节，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吗？他制造你建立你，我们怎么报答？我们忘记他。但忘记他的时候，神的儿女有的还是会提醒，不忘记他继续蒙福，有的在忘记他被他击打了，又想起他，又蒙更大的福。各位总是想到正面的，总是想到耶稣的十字架替我们成就了多伟大的救恩，使我们在一切的罪恶过犯中间，我们想到上帝，我们想到他的十字架，想到他叫死人复活，想到他使无变有的创造，我们思念他。在任何一个时候思念他，归向他，我们就得福。第七节，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我希望这个教会是这样，这个长者，这个父亲，不是说年纪大，你只要在教会比别人多一秒钟，我就希望你能够因着圣灵，因着神的话，跟人家讲上帝多好，神真是好。我们经历过，即便他的手在我们身上也沉重过，即便我们也背逆他，也很多痛苦，但是神真是好。我们的儿孙辈，我们的新朋友来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能跟他说吗？明天的我问今天的我，今天的我能对明天我说，因为我们比他多活一天，啊，神真是好。第八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这句话好伟大，这句话在讲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当然都是为了神，为了神的荣耀。这世界上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因着神的恩典，建立在神的恩典上，神的权柄上，建认识茁壮的。不管他们认不认神，不管他们最后是不是下地狱，神的恩典都托住他们。而神在托住他们、恩待他们的时候，使他的名要得到，使他的名字要得到最高荣耀的时候，神也要让他的教会得到荣耀。第八节在神学是很深奥的，很广泛，一方面讲到所有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都蒙福，神将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包括台湾，包括中国，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包括历世历代耕动或没有耕动的疆界，国度消失的，像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或者拿破仑帝国，或者继续持续的，像这些文明古国。神在历史上，在今天，包括板桥的这块地卖给谁了，板桥的那块地重化了，都市重建了，大事小事，庞大的一块最小的麒麟地，还有这块地方神给了你们。神将世人分开，神分地啊，神在这里是分地，为着一个目的，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国的疆界。 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你们教会是五千人，神会为了五千人把这个把板桥市重划一次，给你们一块五千人的地。也就是说，神的一切作为是为着他的教会，为着他的百姓。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就多富有，以色列没有阿拉伯人那么多石油，石油是上帝给他们的，给阿拉伯人的。我们并不是物质上就多丰富，但我们有永远的属灵的福气。这属灵的福气有的时候也有物质的福气相随，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如果神今天像在《使徒行传》斯提凡所讲的，神给亚伯拉罕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使徒行传》第七章有讲。我们基督徒一方面是样样都没有，另外一方面样样都有，因为我没有主就有一切。神立定了万国万民的疆界，教会台湾今天只有3%，甚至3%都不到，而且多半都很衰弱。但是不管我们外表上衰弱，不管我们身体上如何，我们坚信仰赖我们的上帝。我们知道一件事，神为了教会立定万民的疆界，包括他们的生死，包括他们祸福，包括亚历山大的兴起，包括巴比伦的衰亡，在但以理书里面，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国度。人不一定看得到，但是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有这个信心叫我们更不骄傲而更谦卑，因为我们越有信心越知道自己不配。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神是属我们的，我们也是属神的。神在整个世界要一个地方，就是要他的百姓，万有都属他。但他在这里讲耶和华要的，耶和华的份，耶和华的产业，居然就是以色列人，就是教会。第十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这就是上帝历世历代对你我所做的事。他在旷野遇见我们，在旷野干渴无水之地，在我们拜偶像做拜假神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死在过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遇见我们，他就保护我们。好，现在我们要回到我们前面所讲的，我们要回想一下神对我们所提醒的。摩西的歌，生死祸福，生死祸福，你选择遵守上帝的话，那就有福气。好，这好像很简单嘛，我们就听神的话，所有上帝的话，上帝的律法就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你要爱神。所有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要孝顺父母，等等等等，一切的律法就要爱上帝。所以这个不难遵守，我们遵守就有福气了，神就祝福我们了。问题是，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仅看以色列历史，如果我们再懂上帝的话，我们再想想的话，当摩西唱完这首歌，讲完这首歌，当上帝默示这首歌说你们要选择生命，选择遵守上帝的话就蒙福的话，我认为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基督徒，包括你我，我们都会大哭，我们灭亡。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律法是没有人能遵守的。我们在这里不去上这个很重要的神学课，不过我简单的就说吧，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讲的特别多，但是加拉太书3:9他第十节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你想要遵守爱上帝这条律法，你就被咒诅。你想要遵守爱人如己这条律法和千千万万其他所有的律法，你就被咒诅。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应该说 我遵守就会蒙福嘛，一定的嘛。你没有听错，你就被咒诅。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爱上帝，你也没有办法爱你的丈夫，没有办法爱你的妻子。上帝要你的爱是完全的爱。为什么保罗引的话也在申命记，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被行的去行的就被咒诅。你爱上帝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你能这样爱他吗？你爱你的妻子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随时爱他，他恐怕是随时惹你愤怒吧，那你就要下地狱了。因为你没有爱丈夫或爱妻子如同自己。各位，有一件事情圣经的学者和教会常常容易犯的错误，而且好的圣经学者和教会在圣灵光照之下也常常能够被提醒的，就是律法是好的无比，因为那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律法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确造成的不是祝福，因为不是律法不好，是因为我们不能守律法。你不要以为你守了律法，你守的离上帝的标准差太远了，所以你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事实上在生命记就已经看到了，生死祸福摆在你面前，要你遵守律法，这一摆在你面前，你就知道你必死无疑，因为我们不能遵守，我们没有那个心遵守，我们没有那个能力遵守。律法好的无比，律法告诉我们上帝的标准，律法告诉我们上帝要我们怎么生活，要我们怎么不自私，怎么善良，怎么体恤人家，怎么忍耐，怎么温柔，怎么慈悲怜悯，怎么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活出圣洁良善的生活。而我们就发现我们办不到，不管是登山宝训看到妇女就动一念的，看到对弟兄发怒气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犯了淫乱的罪，我们犯了杀人的罪，我们没有忍耐，没有温柔。凡是自义的人一看到上帝的律法，我们就知道生死祸福在我们面前，难怪以色列人他们会选择死亡，因为他们不由自主，我们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们是死人。从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开始，我们就是死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讲，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是死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这应该解决了你一个看圣经的问题。在创世纪里讲，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吃日子他们好像没有死，可是圣经里面在讲到死亡的时候，如果纯粹从上帝的观点来讲，死亡不是我们今天想到的是心脏停止跳动，脑波没有，整个人不会动，然后慢慢烂掉，那叫死亡。在圣经里面讲到死亡是生龙活虎的背逆上帝，这叫死亡。你可以吃可以喝可以做一切的事，事实上你可以死80年才肉体死亡。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时你们的行事为人随从世界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手里。当人在上帝的眼中死亡的时候，包括亚当夏娃伸手拿那个果子在吃的时候，他正在吃喝自己的罪，他也正在死亡当中。我们可以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个叫做死亡。所以死亡圣经里的定义，或者是讲属灵的定义，是背逆上帝。生命是信靠顺服上帝。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那个死是最大的生命的彰显。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以色列历世历代在律法的定罪之下 是必死的。 Dead in sin， 在罪恶过犯中死亡。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信耶稣的人，对不起，这里的新朋友如果还没信耶稣，我不是骂你哈，我们以前也是一样，你都是死人呢，你是会吃会喝会买东西会过年会到教会来聚会的死人，我们也是这样。对，亚当夏娃没有马上就倒在地上死掉，但他们甚至还没有吃的时候，当他们有那个念头要违背上帝话的时候，他们就在死亡当中，他们就死了。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那句话也是何等的真实。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五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句话什么意思？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句话的意思，第一个很简单的讲，就是在讲到拉撒路，那时候他是一个死人，已经死了四天了，他听到耶稣的声音，他听到耶稣的声音他就活了。这是可以讲马上要应用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更容易应用而且是已经应用的事情，就是所有的人包括耶稣身边的人都听到耶稣的声音，都听到了福音。律法叫我们死亡，福音叫我们得生命，都是神的话，而且都不能分的，不能分开的，一起传给我们。律法让我们知罪归向让我们得生命的耶稣。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废掉律法，我们知道耶稣的死，圣灵的工作成全了律法。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表示我们真是信靠上帝，听到了福音。死人穷人听到福音，听到了圣灵工作，我们悔改相信了，我们就活过来了。这就是生命记三十一章讲到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那句话可以完全我认为很灵异的来表达我们每个人遇见上帝的情形。这里在讲到雅各在伯特利上旷野，创世纪呢也讲到碰到上帝的情形，这里在讲到以色列在旷野整个族群遇到上帝的情形，这里在讲到我们每个个人和整个教会遇到上帝的情形。我们是在死亡当中，上帝的福音临到我们，死人听到了上帝儿子的声音，听到他说我爱你，听到他说归向我，听到了，听到了他耶和华如何用他的翅膀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他就活过来了。这就是福音。我们每个信耶稣人重生得救的人都是经过这步骤。不管你觉得哦，好像我没有在什么荒凉的地方，不管是怎么样，福音临到你，必定是你知道你需要悔改信靠上帝。在旧约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也讲类似的话，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如同生命记讲的，到最后是亡，亡到最后国家都灭了，亡国灭种的情形好像什么一样，好像一堆死人骨头一样。这堆死人骨头后来复活了，后来复活成为耶和华极大的军队。他们的复活就是因为他们听到了神的话，他们听到了福音。耶和华爱他的儿女，生死祸福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生命，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罪恶一直随着我们，但我们也知道上帝选择了我们，那就造成了一切的盼望。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我们蒙了神的拣选， 我们就知道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虽然因为我们的罪恶和软弱，常常还堕落远离上帝，忘记上帝，自大骄傲，不爱人不爱神，但是他永远的拣选临到我们，总能叫我们或早或晚，我希望越早越好，或彻底或不彻底，我希望越彻底越好，我们回到主那里，我们因着主的话，我们拣选生命，因着主对我们的拣选，我们拣选了丰富的生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天天都是，现在都是拯救悦纳的日子，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普世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儿女，我们看到主的救恩，看到主的恩惠和慈爱，我们拣选生命，我们谢谢你，我们曾经拣选过错误的，我们拣选过魔鬼要我们拣选的，我们拣选过肉体要我们拣选的，我们也继续在这种挣扎当中，主啊，求主恩待，让我们选择你为我们所拣选道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